希伯来书第三章，第七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圣灵有话说：“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旷野惹他愤怒。”试探他的时候一样，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、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，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，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，我就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16节，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？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？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？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？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？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？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。第4章第1节，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。然后我们再看第8节，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，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。这样看来，必另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好，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今天呢还剩下5堂，我们试着要把民书记剩下的我们把它交通完。那因为我们时间有限，所以下午呢可能不会像过去两天过去曾经有过的两个天。我们呢可能有的地方需要蜻蜓点水，是点一下就过去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把民数记最重要的重点能够把它点出来。那在我继续交通这个以前，我接到一个问题，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以在这个时候回答一下。那么这是比较典型的问题，那么问问题的这个弟兄或者姊妹呢很细心的，那么他呢根据民数记应该是民数记第3章。那么大家还记得吗？这个利未有三个家族，一个是革顺，一个是革虾，一个是米林拉，米拉利，对不起，一个是米拉利。那么好了，那么这个然后他们数点以后，那当然是1岁以外的啊，数点一个月以外，对不起，数点多少人？那么革顺呢是7500。割下的是8600，然后米拉利呢是6200。那么这个弟兄或者姊妹他就把它加起来，加起来结果是22300。那这就是问题了。为什么问题呢？因为如果大家读39节，第3章39节，凡被数的利未人就是摩西、亚伦照耶和华所吩咐所数的，按着家室从一个月以外的男子共有22000名。所以你根据加法的话呢是22300，但这里只有22000名。那么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？如果这22000名的话，可能就不需要再就没有这个输赢的问题，所以这是很好的问题。那么我趁这个机会稍微提醒弟兄姊妹一下，那么读圣经是要这样读的，有的人看过就算了，所以你如果好好的算一算，而且你看看每一个比方说第一章是根据什么样的次序，第2章是根据什么样的次序啊，或者等到安营的时候又是根据什么样的次序，那么12个支派是怎么这，比方利未记不算，那么当然后来是约瑟的2个支派就各成了1个支派。所以这个如果你仔细读的话，你就会发现一些问题。那么刚才这个问题是个典型的问题，那么这个问题呢是圣经中的难题之一。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些难题的，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它。那么我们要承认有些难题是我们不容易解决的，不过这不表示说没有答案，有答案的啊。 那么我顺便要提一下，就是当你碰到圣经中难题的时候，解决的办法就是：第一，你要相信神的话不会错，因为神不可能把他写的右边就忘记了左边，写的上面就忘记下面，不可能的。所以什么地方错了，一定是我们什么地方弄错了，或者说什么地方我们不周到。所以第一点，我想我们要相信说神的话不会错。那么好，现在我们要看大部分大概不错的什么地方不错呢？总数不会错，为什么总数不会错呢？因为你根据那个这个就是所有投生的，你如果按一个月以外投生男子是22273名，然后圣经明明说比利未人多出多少，273个，所以总数应该是不错的。的话，那么就表示说会不会隔顺，会不会是？格顺呢，或者格下，或者米拉利，那么那里面呢会不会错了？那么有可能，不是不没有可能。那个错是在什么地方？错是在抄写的时候错误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不过要小心，你不要一个东西错了就推给抄写错误不行。你推给抄写错误，你要举出来那个抄写错误有可能在什么地方，这是非常非常可能的啊。比方说，我们知道，有的地方，比方有的时候，你发现，你比我举个例子吧，比方说，你读一篇的文章，那么上面有人介绍说我的某某，那么他其实要介绍我的太太，我的太太大家知道，太太是在大里面一个点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所以就是我的太太，但抄写的是有可能，就是你把这个点呢搬家搬到右上方去了。那就变成我的全权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可以大概是抄写错误。所以从这是我举个例子哈，我的太太可能变成我的全权，这是可能的，因为你看这个字有地方很像，所以这样你抄写错误。那如果一个我的太太，然后再和张三放在一起，那是不可能，完全搭不上来的，根本不可能搭上来啊，所以你怎么样都不可能抄写的错误，所以。我们要知道是有可能有抄写错误，这是非常可能的。所以根据现在目前呢，我们所知道的，它的答案有两个，就是可能的答案。但是不要紧，我觉得你不应该睡不着觉，因为主的话应该是安定在天。那么这两个答案呢，都是可能，不是不可能。那么第一个答案呢，是这个谁给的？是犹太拉比给的。那我觉得他有道理，不是完全没有道理，因为他在这里数典，这个数典，后来就是讲到这个数典的人是多少，就是利未人在一个月以外的男子，那么一共多少呢？一共是22000名。那么这个是要和什么来对比？这个目的是什么？目的要和投生的要来对的，因为目的要你要取代他嘛，所以要对的。那么好了。根据犹太拉比的他们的认为啊，为什么这里只有22000？为什么不是22300呢？因为300里面是投生的。如果300是投生的话，那么当然就是不能够再取代了，是不行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可能这个就为这是为什么这里写22000？那么这是一个可能啊，我说这是一个可能。那么还有一个可能呢，那么。那就是可能是抄写错误，抄写错误是大概在哪里抄写错误呢？那是在哥瞎那里错了，大概是这样。因为哥瞎那里为什么呢？因为哥瞎那里是8600名，那么8600名你去查它的原文，那么在这些字里面，那么很有意思，有一个字呢，如果你掉一个字母的话，就刚好差300，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是很可能是抄写错误。我想这个不是很大的问题啊。那么启示本身没有错误，不过可能抄写是会有这样的错误，那么这个并不很稀奇，所以严格说来，普通抄写上的错误，那么这个是可以，但是呢，我们讲过了，你专家一定要去研究过，刚才所说，如果是太太靠近全卷，你可以，否则的话太夸张了，就是不可能的，所以我想这个大概是目前我们只能找到两个答案啊，那么如果你能找到第三个答案呢，是更好的。那么这个是，我想趁着这个机会告诉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 所谓圣经中的难题，有很多圣经难题。其实弟兄姊妹，在英文的参考书里面有好多，至少两本到三本都是讲到圣经中的难题。有一本叫做《Difficulties in the Bible》，啊，我说记得不错，是 Archer 写的 ，Archer， 那是很好的一本。那么还有好多本，我想最少有两三本。那么他们就是从圣经里去找圣经里面所有的可能，那么把它找出来，那么然后呢试着去解释它，就是。神，第一个当然你相信神的话不会错，那为什么会有一些矛盾的地方，或者不符合的地方啊？好，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大概就关于这个我们稍微解释一下。那么好，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应该是要回到第十六章。十六章呢，我们已经第十七章，对不起，应该是十七章。那么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讲的第十七章的时候，我们说。那么为着叫这个怨言呢不再完全止息了，就不再我们知道在可拉后裔还有他们灭亡之后有很多的怨言，那么百姓们认为说是摩西跟亚伦杀了耶和华的百姓，所以后来幸好你知道是亚伦在那为他们赎罪，否则他们老早就被歼灭了，老早落在神政治的手底下，所以实在是非常非常可怕的。那么这个是到了十六章，那么这个悲剧完了以后，就是可拉后裔的悲剧完了以后呢，那么下面接着的呢，神就告诉摩西说，那么你找十二根杖来，每一根杖都是都把十二个支派的首领的名字把它写上去，然后呢就把这十二根杖呢就放在会幕内的见证前，见证的原文就是有的翻着法柜，其实是指着这个约柜说，但事实上我们的在这里特别讲的见证，意思就是说把这些杖呢就存在会幕内见证的前面，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。那么结果过了一个晚上，大家都知道这个本来都是树枝啊，这个所谓的杖呢其实都是树枝，是个枯的树枝，是不可能有生命的。结果现在你看过了第一天，过了一个晚上以后，那第二天呢，你看这个亚伦的杖就不同了。亚伦的杖呢，我们说过他就发了芽，生了花苞，开了花，而且结了手续。那么大家还记得吗？当主耶稣复活以后，天使就问一个问题，你们是在死人中间找活人吗？所以你看这个所有的十二根杖都是死的，但就亚伦的杖是活的，而且是经过了漫长的冬天以后，那第一个开花，第一个发芽，然后第一个结出果子来的，那么这个就是这种死而复活说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，到底谁全到底代表的权利在谁的身上，你只要看，这个不是地位的问题，你只要看他的生命。如果他的杖真是开花而且结了熟杏，那么这个肯定就是了。所以后来呢，神就告诉摩西说，你就把亚伦的杖呢要放在见证前面，又是见证。所以你知道在民数记里面讲的约柜，约柜不讲，只讲见证，就这两个地方。那么然后呢，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。那背叛之子不光是可拉后裔的，背叛之子包括那些贪欲的，包括米利安，这些都在里面，这就给他们做一个记号。那讲到背叛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一般高的，因为每个人我们都是亚当生的。亚当当初在伊甸园的那个罪，根本就是背叛的罪，所以我们每个人生下来，我们一生都是背叛的骨头，这是我们天生的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凭着我们自己，我们都应该像可拉后裔一样。但是呢，我们昨天特别讲到，可拉的后众子居然没有灭亡。然后呢，这就有了可拉后裔的诗。好，这个我们不再去重复它了。那么我们知道，然后呢，我们从这里就马上就跳到二十章去了，因为这里面有一点要连结的。为什么地方连结呢？所以我们上一次特别是到了快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就提醒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跳到二十章，那就是四十年以后了。那么以色列漂流过了，然后大概是第四十年，他们结果就到了什么？就到了加比斯，就回到了原点。 那回到原点，他们吵着要水喝，然后呢，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，摩西就给他们水喝。不过这一次，倒是神觉得这个摩西他们不相信，摩西有个不信的心，所以他就击打了磐石2次。那么结果因着这个缘故，神就说，那么好了，就因着这个缘故呢，我们知道摩西呢就不能够进迦南。那么这个是当然也是另外一个悲剧，不过这个悲剧是属于摩西个人的。那么这一次的问题在什么地方？问题就是我们说过了，问题就是这里的磐石啊，民数记20章磐石和以这个出埃及记利非定那个磐石在原文不是一样的磐石，都是磐石，但是呢，在以利非定的是低磐石，这个是高磐石。所以，既然根据保罗告诉我们说，那个磐石就是基督，所以这个第一磐石当然指着他为我们降杯道成肉身的基督。所以，这就是为什么当神愤怒的杖落在他的身上，我们的主乃是万古的磐，永久的磐石，结果磐石就裂开了。裂开了以后呢，你看就为我们流出水和血来。所以，这个故事其实是发生在十字架上的。所以在利非定的故事，就是十字架那一次，我们的主站在我们的位置上，结果神落在神愤怒的杖底下，他被击打，结果他流出水来了。所以今天他流出的血接近我们，流出的水供应我们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再渴了，是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。所以那幅图画是很清楚的。但是40年后呢就不同，40年后这个磐石是什么？是高的磐石，意思就是说基督已经得着荣耀了。所以这个时候神就吩咐这个摩西说，你吩咐磐石就可以流出水了，很清楚，你只要吩咐磐石，不过你手里要拿着杖，吩咐磐石流出水来。所以因着那个基督已经得着荣耀，所以现在吩咐磐石什么意思？吩咐磐石就是祷告的意思。你只要向着基督祷告，升天的基督祷告就可以了，因为他一切已经一切都做成功了，所以你不需要再把基督重钉十字架，你不能了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摩西因为他被激动了，结果他2次击打磐石，那一次他的确是得罪神了，因为你知道说这件事是不同非同小可，因为从整个预表的亮光，从福音的真理来说。那是如果这一次摩西神随便让他过去的话，那么你就看见圣经里面的真理、福音真理就混乱了。所以，这就是我想，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到这个磐石流出水来，你看着跟从前不一样。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，我们读圣经都不大注意的。那这里手里拿着杖，那个杖是哪里的杖呢？你如果读第9节，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取的杖。耶和华的面前就是他的约柜，见证的柜前面，从哪里取的杖？那么那个杖，弟兄姊妹，你还记得吗？那是亚伦的杖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你如果拿了亚伦的杖做见证就可以，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他已经胜过死，你没有可能，你不需要再把主耶稣钉十字架，现在不需要了。他已经从死里复活，他已经升天了，所以你拿着杖就可以，这就是见证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当然吩咐磐石，磐石就流出水来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因为这个仅仅跟那个，跟可拉后裔，就是跟亚伦的杖发芽开花是紧紧相连的，所以呢。我们就把2件事情并在一起讲，所以这样我们就结束了就是结束了昨天早晨的信息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现在我们当然要回到这个第17章，过当时18章，那我稍微点一下就可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？当你读这一章，普通我们读圣经，神多半对摩西说话的，或者神对摩西、亚伦说话。你如果仔细去读摩西五经，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功课，很好的课业。那么大家如果回去，你们愿意做的功课很好，你们去看到底圣经有多少次神只对亚伦说话的，你去看看有多少次。但是非常有意思啊， 你如果读第十八章的话，神说话了。那么现在神在什么时候说话呢？就是在亚伦的杖发芽开花以后，现在神有话要说。那么当然，现在神说话，他你看见他主要不要忘记这一次可拉后裔的事情是亚伦，他们第一他们顶撞亚伦，他们第二攻击摩西。就亚伦来讲，你看亚伦的特点，他们为什么你知道可拉为什么要起来背叛呢？因为他们希望能得到祭司的职位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这个不是争权力的问题，这不是你能位置的问题，现在就是你能不能拿着香炉能够来到神面前，能够来到神面前而不被击杀的，就是神所悦纳，表示你是圣洁的。所有被击杀的，就表示是不圣洁的。那么好了，所以现在非常的清楚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他们顶撞亚伦，他们觉得亚伦擅自专权，好像只有他一个可以来到神面前。所有的会众不是个个都是圣洁的吗？好了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知道说，神既然替亚伦表白了，那根杖就是神的表白。虽然亚伦没有说话，但那根杖的确说了许多的话。所以现在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告诉我们说，只要这个杖一发芽，现在谁都没有话说，现在大家的怨言就没有，怨言就止息了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那么，摩西呢？摩西的难处，摩西的问题就是那些我们知道大丹跟亚比兰，他们是觉得摩西呢是自立为王，要辖管他们。那么这个是君王的问题，是为谁要谁为大的问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一次他们是起来攻击摩西跟亚伦，其实他们当然是攻击神自己。这个圣经里面很明显的这样告诉我们。好了。那么既然这样，现在事情平静了，现在呢，可以说亚伦的杖也发芽开花了。那么现在呢，神就对亚伦有些话要说。所以你看呢，十八章第一节一直到24节，这是亚伦说的话，对亚伦说的话。然而25节一直到最后，这是神对摩西说的话。所以一个对祭司说，一个对君王说。现在呢，事情过了。那么你看见神还有一些没有讲完的话要对亚伦说。那么我很快的稍微讲一下，到底神对亚伦说了些什么话呢？里面很重要的几个字就是第6节，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，是给你们为赏赐的。然后下面你再看第7节，你和你儿子要为一切属坛和幔子内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任，你们要这样供职，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。弟兄姊妹要记得啊，对于亚伦来说，他们能做祭司，这是神的赏赐。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18章，现在神要让亚伦知道，别人也许反对你，别人也许总是在你身上找到你的错，你有不服的地方，你总是领袖有什么错，手里有什么错，所以后面才有那些低估的声音。但是现在呢，神提醒亚伦，他不要忘记，今天他所以能是祭司的职任，他所以是亚伦一家，不要忘记，这是神的赏赐。一切都是神赏给他的，这是赏赐。所以做祭司一家的人，他们的特点在哪里？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所得的是赏赐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这里面总共有5个赏赐，我很快点一下就好，然后我们就过去了，我们不要停留太久，我点一下，然后你们回去自己就好好去读。那第一个赏赐是基本的，就是祭司的职任，他说我是给你们当作赏赐。所以你要知道说，这是你的尊荣，别人得不到这个赏赐，但是你得到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记得，如果今天我们能侍奉神，是神给我们尊荣，我们能这样来侍奉他，这是我们的赏赐。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记得，这个乃是我们的赏赐，所以这是基本的。那么好了，亚伦所以能够这个神把这个职任祭司的职任赏给他，但是他怎么尽他的职任呢？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就把利未他你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中间拣选出来归耶和华，给你们为赏赐，然后呢为要办理会幕的事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如果是亚伦进祭司的职任，如果光是亚伦在那里做，你看他会做到精疲力尽为止。但是他怎么能尽那个职任？他怎么能够尽他的职事？怎么做好祭司的职任呢？那个来源、那个秘诀是神把利未人给他当作赏赐。所以那22000名的利未人，不要忘记了，这是神给谁的赏赐呢？是神给亚伦的赏赐。亚伦一家，包括他的儿子，没有几个人可以屈指可数的。但是现在亚伦能够尽他的职事，他不光他本身的职事、他的职分、他的职任是赏赐，而且呢，我们要记得，连他要尽职任，他那个本钱、他那个资源也都是赏赐，那个就是利未人给他们做赏赐。这是一点。那第二点、第三点呢，就是第一节，耶和华对亚伦说，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，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你说，现在主不只把职任给你，他要把肩膀给你，这是指的负责来说的。所以如果这个犯圣所有什么差错，是谁的责任？是亚伦的责任。然后呢，如果祭司职任有什么差错，是谁的责任？当然是亚伦的责任，亚伦一家的责任。所以现在你看清楚了，这个亚伦能够有肩膀是谁给他的？不要忘记，这个也是神赐给他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怎么能挑起责任来呢？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两个肩膀是神赐给我们，所以这是第三点。那第四点呢，就是他所有的需要。你看见你今天来到祭坛，有许多的需要，有燔祭，有酒祭，还有素祭，还有赎愆祭，各种各样的，你需要那么多的祭物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么这个供应、这个需要从哪里来的？所以第八节，耶和华晓谕亚伦说，我已将我的举祭，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别为圣的物，交给你经管，因你受过膏，把这些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，当作永得的份。所以什么叫做举祭呢？就是当人把所有这些为着祭坛献上一些所有的供物的时候，然后这个就是举祭了。那么这个举祭通通是谁的呢？神说，我是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当作永得的份。然后从第九节一直读下去，那你就很清楚，那里告诉我们什么？那里就告诉我们详细的神怎么把这些东西都赐给他。比方说举祭了、摇祭了都是你的，还有油、新酒、五谷中制好的，就是以色列所献给耶和华出俗的，我都赐给你。你看见吗？凡从地上所带来给耶和华出俗之物，那指的迦南美地给的，也都要归给你。所以这里很清楚，你读下去嘛。比方说这个第十五节，你们所有奉给耶和华的，连人带牲畜，凡投生的都要归给你。所以现在你仔细去读好了，这些通通是你的。所以当他尽他的职任的时候，他一点的缺乏也没有。所以你看见说，神不光把祭司职任当作赏赐给亚伦，然后呢也给他两个肩膀，那同时呢也给他所有的帮助，他所有的资源也是神给他的。那么还有所有的需要，祭坛上里里外外，那么你看见说，神说我都赐给你，所以亚伦是一无所缺的。但是呢，这个是不是高峰？还不是。最后这个赏也是最大的赏赐，神是把他自己给了亚伦。那不要忘记，这是最大最大的荣耀。 我们怎么知道呢？你看，第20节，耶和华对亚伦说：“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，在你们中间也不可有份，我就是你的份，是你的产业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尊荣比这个尊荣更高的。所以你看见了，亚伦是代表侍奉的人。亚伦今天在神的眼光中，不要忘记，神做了他的产业，神把什么都给他，把职任给他，把他需要供应都给他，最后神说：“我把我自己也给你。”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，这个司布真他看见一个侍奉神有多大、多么的荣耀，他有一次这样说：“他说我不愿意我的儿子从传道人的地位降低再降低，一直降到君王的地位。”这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许多时候，很多人认为说，好男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。那么好了，所有我家里最好的儿子，要么做医师，要么做律师，那么最不好让他做牧师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对吗？这个不对的。我们要知道说，所有侍奉神的人，所以请大家记得，神所拣选的侍奉他的人，你看见说，像摩西是俊美非凡。你去看，全世界最好的头脑是用在神的话语上面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侍奉神的荣耀。你现在看见侍奉的神的荣耀，你要知道说，这是神给你尊荣，神给你一切，神给你所有一切的装备。所以人误会你，攻击你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是神在那里为亚伦摇摆，所以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当你许多时候我们的侍奉神，我们会心会失望。但是你若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你就看，尤其是在旷野里面，你知道当人慢慢发现自己是绝症的时候，人的性情慢慢就不好了，慢慢就暴躁了。所以当你看见这些人已经神的判决、死的判决都在他们身上，他们一个一个的要倒下的，他们知道没有明天。所以你想想，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你可以了解那些人里面的心情，那些暴躁的情形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如果你觉得你现在，我们要问说，在这个情形里你还要侍奉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相信很多人起来侍奉刚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们非常喜乐，尤其刚刚神学院出来，也许或者刚刚怎么样，哦，真的心这个满腔热血要来侍奉主。但是等到你和弟兄姊妹接触以后，你看许多难看的脸色，你听见许多难听的声音，那么有的时候你会怀疑说，我的路是不是走错了呢？如果我在别的机关，可能我不需要这样。但是当你在那里侍奉主的时候，你实在觉得，还有的人说你为什么擅自专权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是任劳任怨，做牛做马，但是有没有被肯定的？不一定被肯定的。所以这个就是亚伦嘛，你看见吗？亚伦真的很辛苦，实在很辛苦。但是呢，问题就是大家是不是肯定他？没有，他们攻击他，他们误会他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你要晓得一个最大的安慰就是这个时候的安慰。你想想看，那个等于是一个大，你这个大，这个是个大的辩论，像250个人。还有呢，葛拉的的确他掌握群众资本，所有全会众都跟着他走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你想想看，最孤单的是哪两个人？是一个是亚伦，谁？还有一个是摩西嘛。你看大势已经都跟着他们去了，如果不是神与他们同在，那真的他们两个人算什么呢？所以等到最后，你看神给亚伦的安慰是何等的安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你觉得主给你职任，让你来侍奉的已经是赏赐了，然后有许多的资源，有许多利未人帮你，这实在是恩典，要给你有宽阔的肩膀，你能够有担当的责任，然后再给你看所有的需要，主动供应你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有所有的赏赐赶不上一个赏赐，就神自己做我们的赏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说，当这个谁呀、啊？当加勒在那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原来他们打发探子出去，你看见所有你发现所有那个迦南美地的出来最好的是在哪？在希伯伦。 所以最后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西伯伦乃是迦南地中的迦南。讲到迦南跟产业发生关系，讲到迦南中的迦南，那什么？那就是迦南地的上好，那么那里才有亚拿族人，那里才有得胜者的国家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现在就可以看，就清楚了。当我们看见整个这个他们经过了大的震荡以后，那现在这些话乃是对亚伦安慰的话。那么然后下面当然神也对摩西说话，那对摩西说话的时候是为着亚伦来预备的，意思就是说，所有以色列所有这个利未人，他们不是从以色列人中间取出十分之一就给他们为业吗？但是不要忘记的，他们从他们十分之一里面还得要取出十分之一来。那么这样呢是要给谁呢？要给这个亚伦的。所以第32节，你们从其中将治好的举起来。所以那么那些治好的最好的结果要给谁呢？要给亚伦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看到，因为是亚伦受误会，还有摩西受误会，所以呢你看见下面就有了这一段安慰的话。那么好，现在我们就到了19章。19章呢很可能是慢慢的，你看38年呢，根据诗篇91篇，那么诗篇90篇是摩西写的，那么你仔细读内容呢，91篇多半也是摩西写的。但是摩西在旷野里面学了一个功课，当他看见一个人一个人倒下的时候，他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影下。这个911那天呢，你知道9119月11号不是那一次，如果你们真的在纽约的话，在纽约附近你们看那个景象真的会害怕的。但是呢那个时候有弟兄他们读圣经，他们说他们找到另外一个911叫他们得的安慰，那就是诗篇91篇1节911。那么这个911什么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依靠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不会欣赏这一篇诗篇如果你不是和摩西一同从飘离的旷野经过。你看看他，不要忘记啊，他是一个80几岁的人，他看见那些黑发的人一个一个的倒下，你不能叫他没有感觉，当然有感觉。到了一定年龄，如果真的白发了倒下，那有大道理，有的很多是自然死亡的，但是很多人都因着罪的缘故，因着审判的缘故，一个一个的倒下。所以不要忘记这是多少人倒下，不要忘记这是差不多200万老的一代要全部倒下的。那你想想看，摩西领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，是他们把他们带出来的，也是摩西一个一个去埋葬他们。当摩西一个一个去埋葬他们的时候，你看他里面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。所以他说，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。弟兄姊妹，那个可拉后裔那只是万人啊。你如果去看那个后来摩亚女子不是诱惑以色列，也是20000多人啊。所以千人倒在你的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只有摩西能够形容那个感觉的。所以落在神正直行政的手底下实在是可怕的。所以那个时候摩西能做什么？摩西只能像彼得的书信所说的，我们应当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神要叫我们升高。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现在漂流了，错是谁犯的？是百姓犯的。但是不要忘记摩西跟亚伦要跟着漂流，到了一个时候他们把他们孩子当作孩子要抱到迦南地去，结果他们不认他们的父母。可拉后裔那次，如果不是神的刺激的干涉的话，如果不是神的表白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连这个摩西亚伦都不见了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， 你可以想象到，慢慢慢慢年日推滚，然后慢慢慢慢飞滚，然后慢慢慢慢你看见，慢慢越往后，你看人倒下的越多，越一排一排的埋葬，一排一排的倒下，那个情景你能够想象得到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当你到处都是死尸的时候，你不记得吗？圣经说，你如果读民数记起的接近营的时候，怎么接近的？所有的大麻风都要出到哪里去？都要出到营外去。所有碰到死尸的呢，通通要出到营外去。弟兄姊妹，有的死尸是你亲人，有的死尸你兄弟姊妹，你不能够碰他们。你只要碰了以后，结果怎么样？你的结局是什么？你就到营外去了。那不要忘记，神当初对他们说，你们要漂流在旷野38年，就证明说我已经与你们疏远了。所以现在问题在哪里呢？神的同在还在，你若仔细读圣经，神的同在还在，约柜还在，会幕还在，没有错。但是问题就是约柜在，会幕在，如果你和会幕疏远了，那有什么意思呢？你如果现在因着你不洁净了，那你不洁净怎么？不洁净只好到哪里去？只好在营外。在营外，弟兄姊妹，你当然就不在神的同在的范围里面，你就等于真的就在外面的旷野，没有保护，你就这样，也许就这么倒闭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一不在神的同在里面，你就失去保护了。所以你看你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就是说，你今天一不洁净了以后，好了，这个不洁净不是你啊，因为他们一个个倒下，你还没有倒啊。但是你一不洁净了以后，结果呢，你就不能在营内了，你一定要在营外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营的外面保护在哪里？在营内你起码还在云的保护底下，在营外你就失去保护，你失去保护了以后，结果你又倒下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然后呢，等到你的亲人来埋葬你的时候，你看有的人他们也污秽了。那现在有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什么？你怎么得到洁净？你不能洁净，你怎么来到神面前？你怎么能回到营中？你怎么能够恢复到当初神对于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所定规的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失去了自由，你知道自由的可贵；你失去了神的同在，你才知道神同在的可贵。弟兄姊妹，神说我与你们疏远了，怎么疏远的？现在你就懂了。所以为着你能重新回到营中，为着你能来到神的面前，你需要被洁净才可以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你怎么得到洁净？你到底怎么样才能得到洁净呢？所以这就是19章的故事。那么19章讲的红母牛的故事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幸好有红母牛。那现在给我们看见说，一面到处都是死尸，到处都是不洁净，全旷野都被污染了。那不光这样，你看你1000人倒在右边，1万人倒在左边，一个个都倒下的时候，你不由得你保持你的洁净，不可能的，这根本身不由己啊，你根本没有办法，你根本这个世界根本就是不洁净，那你怎么，你如果不洁净，你怎么来到神面前？你不能来到神，一定出到营外去的。所以现在大家就懂了，那怎么能回到神的面前？感谢主，现在呢，神有一个非常好的预备，那个预备是什么？他为我们预备了红母牛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以色列人盼望在哪里，特别在旷野里倒下的时候，他们的盼望在哪里？为什么他们下一代能活下去？否则的话，你看连下一代也活不了，如果这样的下一代一定活不了的。但是感谢主，慢慢慢慢的下一代要活下去，盼望都在下一代身上。所以你看这个洁净就很重要了，对老的一代反正没有希望了，对老的一代反正没有明天了，有什么用处呢？但是不，你有一些人需要回来的，因为他们到进家来，有一些人要回来的，他们应该回到神的面前，然后他们才能生活，他们才能下去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为着这些人，你看见神有了预备。那么这个预备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只没有残疾、未曾复额、纯红的母牛。那么要迁到哪里？要迁到 你那里来，那么你当然就指着亚伦说的，然后就交给祭司以利亚撒，他要把他牵到营外，记得哦，这要记得，要牵到营外去。那么做什么呢？人就把牛就宰在他面前，所以这个宰牛就牵到哪？牵到营外去，把它宰了。然后呢，他的血呢，要把它，他要向着会幕前面要弹多少次呢？要弹七次。那么然后呢，现在要紧就是说，人要把他眼前把这个母牛的焚烧，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。然后祭司呢，要把香柏木、牛膝草，香柏木是这个亚这个包这个谁呀、啊？是所罗门他讲到宇宙万有的时候，讲到万物，他是从你香柏木一直讲到牛膝草，所以这里有香柏木是最大的，有牛膝草是最小的，还有朱红色线，然后把它丢在烧牛的火中。那么然后呢？这个给我们看到说，那么然后就把这个灰呢就放在这个水里面。那么然后呢，这里这个第9节，必有一个洁净的人就收起母牛的灰，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，那么为以色列人的会众调作除污秽的水，那就是水，活水，是个活水，跟这个灰要放在一起。然后呢，这个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除罪的水。那么收起母灰的人呢，必不洁净，到晚上要洗衣服，这要给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来做永远的定例。然后现在问题怎么用它？所以马上下面说摸了人死尸的。所以弟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们看见，尸首遍野，到处都是倒下的。所以你看神的手实在是很重很重，是不是？但是感谢主，因着红母牛的灰，然后跟活水掺在一起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死尸，这个摸了人死尸的，必7天不洁净，那人到第3天要用这除污秽的水洁净自己，你只要弹在他身上，他就到了第7天，他就洁净了。那么好了，如果一个人不洁净，真的碰到死尸，那么他不光是不洁净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其实是做了2件事。第一，就是13节，凡摸了人死尸不洁净自己的，就玷污了耶华的帐幕。所以懂吧？这个很严重了。现在不光是你被污染了，连整个的帐幕都被污染了。所以他一定要到营外去。你很清楚，他不可能在里面，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。而且呢，这样的人要必从以色列人中间剪除的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，不是被剪除，要么就是很极端，要么就把他推到营外去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很清楚。那么还有，如果你仔细再读下去，就是第20节，但那污秽而不洁净自己的，要将他从会中剪除，因为他玷污了耶华的圣所。所以在这里你明白吗？特别我们讲到见证的时候，不可能你一个人犯罪，不可能你一个人玷污了就玷污了，不，你要把整个教会都牵累进去了，你要把整个的见证都拖进去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？你需要什么？需要洁净的水。只有当你来到神面前，回到营以前，那么感谢主，现在呢是有洁净的水预备好了，那么只要弹在你身上，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洁净。你接近了，你就能回到神的同在。你接近了，你就能回到这个营的中间。你接近了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你能照顾下一代，那么然后下一代就能够慢慢慢慢的长进。否则的话，人死的越多，因为神的话一定要成就的嘛。如果神的话死的越多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简直是寸步难行了。那如果不是因为红母牛的话，根本他们没有明天。那现在这个红母牛当然是预表基督，没有疑问的。那现在为什么是红母牛的灰呢？红母牛的灰就告诉我们，红母牛老早以前它已经死了，但是那个它的果效，它死因，它流血，它被杀，那个果效 一直还可以存到今天的。所以不要忘记啊，根据犹太拉比的说法，从摩西到现在只有十头红母牛。不要忘记啊，你不需要杀很多的红母牛，你一个红母牛杀成灰以后，你可以用很久很久很久的。所以现在根据他们以这个以色列，根据拉犹太拉比今天他们的说法，就是从摩西开始，那个时候有第一条红母牛，然后呢一直到今天，一直到今天已经3500年了。他说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传说，他们到现在总共只有9头的红母牛，那么现在要有第10个。如果第10个红母牛一诞生的话，那就是弥赛亚就要来了，你懂吗？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弟兄姊妹，我如果有人犯了罪了，神已经有预备。我们今天在旷野里面，我们偶尔为过犯所胜，不要忘记，这就好像你碰到死尸一样，不是你故意的，你偶尔被过犯所胜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被污染了，我们污秽了，我们与主的交通就断绝了，我们好像非到营外去不可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说2000年前主所流的血，它的果效还在。所以圣经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今天我们都要认罪，认罪就是站在神的这一边。我们偶尔为过犯所胜，感谢主，主有了预备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我们就认自己的罪。虽然我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，你看见明天，我们是有明天的。慢慢你看见新人在我们里面要长大，所以不要灰心，不要失望。当你读到19章的时候，你可以感觉到那个需要不知道有多大，因为遍体都是尸首的时候，那你根本寸步难行，你根本每天都是不洁净的，那你怎么办？每天你都是在营外的，每天都是与神隔绝的，还有明天吗？但是感谢主，因着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工作，今天虽然我们从大而可畏的旷野经过，我们会失败，我们会软弱，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虽然我们的旧人可以钉十字架，旧人可以躺在旷野，但是我们的新人因着我们一再主面前认罪，我们会慢慢，你看见我们与主的交通就恢复了，我们就回到营内，慢慢慢慢的下一代就开始长大了。所以请记得，这个就是在20章下一代到了40年以后，你看慢慢慢慢的第二代就进来了。所以到了26章，你看见在数点的时候，那么几乎只有第二代，第一代没有一个是留下来的，除了最后还剩下摩西之外，其他他们每一个几乎都躺下了。所以摩西当然是最后一个躺下的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的话是清楚的，神的话是绝对的。那么但是感谢主，你看果然神预备了什么？预备了红母牛的会。那么好，现在我稍微岔出去一点，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。根据圣经啊，在主耶稣回来以前，圣殿要重建，那就是第三个圣殿。你去读马拉基书就很清楚嘛，那个时候基督要忽然进入他的殿。那么当然我们的那个殿呢，不是今天的，因为今天你在这个什么摩利亚山上，你看的根本是清真寺，根本是回教寺。但到主回来以前，根据圣经的预言，有很多地方告诉我们说那个圣殿要重建，那这个当然叫我们跌破眼镜。你今天想想看，就是上面很明显的清真寺，如果真的变成了圣殿，那个不得了，那可能要很大的圣，那不知道有多少流血，我们不知道将来怎么样发生。但是根据圣经的预言，果真是如此。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今天如果这些人真的要重建圣殿的话，他第一一定要来到哪里？一定要回到圣殿的根基，对不对？那一定要到摩利亚山去。但你现在的摩利亚山是被污染的，对不对？外邦人你也见他，我也见他，所以怎么样呢？通通是不洁净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你， 那么这些人，你知道那些拉比一直警告以色列人，你们不要到山上去，就是我们普通去以色列耶路撒冷一定要到圣殿山去嘛。那我们是外邦人的，当然我们就无所谓了。那么但是犹太人就不同，犹太人说你们不要上去，因为你们上去很危险，因为你不小心你到一个地方，你因为你不洁净，你可能被击杀的。所以他们告诉他你们最好不要上去。好了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你要建造圣殿，你一定要把材料搬上去，然后你要到至圣所，你不是要把至圣所盖起来吗？那现在我要问你，你不能够靠近圣殿山，你怎么建造圣殿？所以有一个问题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根据圣经预言，圣殿是要重建，但有一个基本上的困难，就是今天以色列人他们是不洁净的，他们又不肯要相信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。那么我问弟兄姊妹，他们今天有理想，他们今天有圣经的根据，根据马拉基书他们要建圣殿，但是他们没有门的，根本没有路的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洁净的水。那洁净的水需要什么呢？需要红母牛诞生才可以。好了，前不久有一个好消息，就在 Tel Aviv 北边不远的一个农，这个所谓这个集体，就是他们的那个农庄里面，结果他们发现了一条红母牛，真的是红母牛。所以他们高兴的不得了啊，他们红母牛三年以后，那么所以你的三年以后就可以献祭了嘛，然后就是那么就可以杀了嘛，那么那么现在呢是一个未曾复额，没有残疾，是纯这个红的嘛，那根据他们大概三年以后嘛就可以怎么样，就可以把它杀了，杀了以后呢就可以怎么样呢，就可以烧成红母牛的灰嘛。那我提醒弟兄姊妹，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当然在营外，他们后来进到迦南是在哪里，这个烧这个红母牛的灰呢？是在橄榄山山顶。所以今天大家如果到橄榄山山顶，你如果正对着这个圣殿的门，这个圣门的话，刚好就在那个对面，就你如果站，因为你知道这个圣殿山是在这里，然后橄榄山在这里，那么好了，你如果站在圣殿山，你可以看到橄榄山最高的地方，那最高的地方呢就是烧红母牛灰的地方，那就是营外。所以我们知道那个一共到现在有九头牛，其中不知道有多少头牛在大卫的时候，所罗门的时候，他们在那里烧的，也在那里烧的，所以一直下来有什么，有红母牛的灰嘛。但是很可惜，你知道后来现在当然以色列人漂流了，所以到时候红母牛的灰没有了，红母牛的灰没有了，他们怎么洁净？所以现在他们希望什么？他们就希望说这个，哎，那个前不久那个红母牛的灰，红母牛果然有了，而且呢，根据他们这个拉比去好好的研究，实在是一条全红的，你要全身从头到脚每一部分都是红的。那么这个才真是标准，否则不算标准。所以呢，他们当然很高兴，他们想再过三年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他们就可以杀了。杀了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有洁净的水。有了洁净的水，我们怎么？因为其实严格说来啊，他们所有圣殿的材料都准备好，连那个什么防脚石都已经预备好了。然后呢，现在那个金怎么讲？那个金灯台已经都盖好了。现在他把金灯台放在是铜做的，目前。把它放在一个地方给大家展览的，然后如果弥赛亚很快就来的话，就全部打造金的，那一片金的那是1000万美金一个金灯台，那现在技术上没有什么困难，他们连舍克勒都弄好了，所以他们随时准备到时候能够把圣殿建起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都弄好了，只欠东风，什么都好了，现在这些通通预备好了，他们就希望能把圣殿盖起来。而且你不要忘记啊，在耶路撒冷有圣殿，有祭司学校，他们而祭司学校训练8年才毕业，这个比医生还跟医生都差不多了。你看要8年才毕业，但是问题你做了医生以后啊，你毕业你就找到很好的工作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台湾最好是过去了，过去最好的是医生，大家最喜欢做医生的。也喜欢嫁给医生，对不对？这个因为表示是很有富有嘛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你相不相信全世界有这样的傻瓜？ 这些祭司们的八年以后，有的人现在已经过了八年了，他把窗子推开，看上面还是什么？还是这个清真寺啊，根本还不圣殿呢。所以弟兄们，这些人除非他们真有信心，他们是全世界最傻的傻瓜。所以可见他们随时都准备好了，而且你不要忘记啊，他们的电脑已经弄好了，他们讲好啊，到底他们已经研究好哪些人弥赛亚来，哪些人可以做祭司的，像割虾我只讲过了，Cohen 那个多半都是，然后他们有办法，反正有办法，所以他们已经弄好名册了。所以所以他们现在他们说，如果有一天弥赛亚真的来的话，他说这个管这个档案的这个拉比就会告诉，他说我会告诉弥赛亚先生，他说这是所有的你的 database，所有你的资料都在这里，就是关于这个祭司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现在的问题还不是能不能重建这些东西，你都可以做，但是你没有捷径，你就是不行，你根本不能。我用这个来做例子，就是说你现在你根本不能重建圣殿，根本不行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他们终于有了希望，他们好开心呐、啊。那么大家就说，我们3年以后，大概以后就可以重建圣殿了。但是你不要忘记啊，他们的周围都是阿拉伯人，是不是？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的。还有呢？以色列人70%是不信神的，你信不信？然后30%里面只有10%是相信圣经的，所以90%的人，他们宁可用领土去换取和平，他们够了，他们觉得我们不要再这样过日子，我们够了，我们不要那么紧张。所以谁在乎说要重建圣殿是10%，不到10%的人。所以这些人说，哦，我们要重建圣殿，这个声音一出去以后，那么其他人紧张的不得了啊，因为那些这个比较温和的人说，我们不要再找麻烦了。你如果现在我们正在重建的话，意思就是说你要把清真寺拿下来，那还了得吗？所以这个就造成紧张的局势嘛。所以你知道后来啊，他们中间有人根据 CNN 的报道，CNN 的报道啊，他们这个 liberal 就是比较温和派的人呢、啊，这个比较温和派的人呢、啊，他们决定要去暗杀。这头牛，因为这头牛不杀掉啊，你明白吧？这个头牛不杀掉的话，你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所以最后实在是很严重了，到后来实在很紧张，很紧张了。那么后来这个保守派的人，他们还是比较有智慧的。所以后来呢，他们要找个楼梯下。所以后来他们又打发了这些拉比，又去看看那个牛长得怎么样。他们真的吹毛求疵。这个吹毛求疵的结果。所以这个牛不合格，为什么不合格呢？因为它的尾巴上面有一条白毛，一条白毛而已。它这个不合格，其实这是楼梯下了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就没有了。不过现在听说呢，他们想用就 cloning 的办法，用复制的办法，想复制那条红牛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想他们是不是走很大的冤枉路？实在说来，我们的主才真的是那个红牛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洁净都是因为红母牛的灰嘛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请记得不要不认罪，最羞耻的就是不认罪。所以但愿主，你知道不认罪的人，你大卫有一年都不认罪啊，所以你的大卫受的苦不知道有多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请记得，今天你不认罪，你里面不会有平安的。你不认罪，你是不洁净的。所以很清楚，我们要认自己的罪。神是公义的，是信实的，他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所以今天红母牛灰还在这里，很简单，弟兄姊妹，这样我们就恢复了。所以很感谢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时候，虽然我们不清楚到底在那个40年之内到底有些什么事情，我们不到底什么事发生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从15章到19章大概把它重点已经点给我们看了。然后弟兄姊妹，这40年，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，那么很清楚的，圣经说玛纳，他们吃了玛纳40年，所以可见他们飘离旷野，神照样从天上供应玛纳。那么神当然和他们疏远了，为什么疏远了？疏远了，神还在他们中间。因为你如果读《申命记》第2章的话，圣经还说，我很快的读一下。第2章第7节他怎么说？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，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，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证明说什么？证明虽然他们漂流了， 但是呢，你看就会幕还在那里，见证还在那里。那现在见证的，当然那个老一辈的已经不行，叫见证荒凉了。但是真正将来能够扛那个见证的，希望在谁的身上？当然在下一代的身上。所以你看见约柜还在。所以在他们漂流的时候，你看十二根杖是摆在见证的前，摆在约柜的前，还有耶和华的面前。所以可见呢，在你能够讲在耶和华的面前，就讲着耶和华的同在，对不对？所以表示是40年神没有把他的同在撤回，这实在是恩典啊。还有呢，你如果仔细的读另外一段圣经，这个申命记第八章第二节，他怎么说呢？第八章第二节。他说：“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，弟兄姊妹。如果旷野引导你，神用什么来引导？当然不要忘记的，云柱和火柱还在，会幕还在，这些通通在的，你记得吗？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么然后呢？你如果仔细去读，这个尼希米讲到神养育他们40年之内，神养育他们。不，当然了，根据诗篇95篇，这40年神厌烦那世代，神总是讨厌我们的肉体的。那个老的一代就是厌烦的。然后呢，然后你看这个，如果你读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13章，神容忍他们40年。那么这个容忍也可以翻作抚养他们40年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还有呢，希伯来书说探我是我探我40年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弟兄姊妹，神还是有预备啊。按理来讲，神是与人疏远了，不错，特别他与第一老一代的疏远了，但是神还是要亲近新的一代的。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说，这个民数记，这个红母牛的灰，就。19章呢就结束了这一段，那么这一段可以说就是以色列人漂流一段。那么到了20章，我们知道已经是40年以后的正月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们又回到了什么？又回到了加底斯。加底斯是圣的意思，所以在加底斯有成圣的护照。第一代达不到，第二代还是要回来的，神从来没有放弃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。那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很自然的告一段落，所以我们好不好刚好休息10分钟，我们再回来。